时中和者遍计所知相，为无意唯有时中事意显现。前边之解释啊，依他起相，依他起，这个他这个字我们解释为因缘啊，就是依据因缘而现起的一切法就叫做依他起。可是也可以说这个他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依据阿赖耶识的种子而现起的一切法叫做依他起。我们读这个依他起这一段文呢，其中主要说我们的识，我们的需要分别的识是依他起。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现起的需要分别的识叫做依他起。这是前边什么叫做依他起，可以这样理解。现在这一课是第二课遍计所知，分两课，第一课是问啊，此中何者遍计所知相，什么是啊遍计所知相。这个遍计我们昨天应该是说过了啊，就是普遍的，这个计也就是需要分别啊，普遍的需要分别，这个所分别的境界啊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执着是真实的，所以叫遍计所知相。这句话是问啊，此中何者遍计所知相。下边第二课是回答，为无意唯有实中事意显现，这就是遍计所知。这个无意的意是什么呢？意就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心所分别的境界，这个所分别的境界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的认识，因为它和我们的分别心没有关系，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所见的一切境界它和我们的心没有关系，它是在我们心的以外独立的境界，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是无意，就是我们心外是没有这件事的，没有所分别的境界的，唯有我们的希望分别心，事实上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无意唯有实中事意显现，在我们的分别心的所缘境这里呀，事意显现好像是相似的，就是好像是和我们的心没有关系，好像是和我们的阿赖耶识没有关系呀，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体性的境界显现出来。我们的思想的确是有这样的分别啊，因为一些境界是这样的，这就叫做遍计所知。于是那个人呢回路我在骂我，那么我们的心情，这个人骂我是不对的啊，是他的希望分别搞错了，所以我不同意他回路我，那么这叫做事意显现。 但事实上呢是无意义为有时，没有心外的一切境界，只是内心的需要分别。但是我们不这样理解，没有这样的智慧，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认为是有真实的那所分别境，那么这就叫做遍计所知。这遍计所知是这样意思。所以和这个依他起来说来对论的话呢，依他起只是依阿赖耶识对他所现起的分别心，依阿赖耶识的种子所显现的分别心，是没有所缘境的。这所缘境是毕竟空的，是离开了我们的心呢、啊，没有所分别的境界。那个所分别的境界是毫无所有，一点也没有体性的。但是我们只要有体性，那叫做遍计所知。这样子，我们这样分别，如果随顺的佛菩萨的法语，就思维所分别的境界没有体性，但是心的分别的影像而已。要能这样思维，能这样观察呢，就开始破除这个遍计之了，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呢，静坐的时候或者不静坐的时候啊，经行的时候，应该这样思维，应该这样分别，应该这样观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这样开始观察，你怎么样修止观？你说止观是修不来的，止观修不来呀。有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能够调伏烦恼。我们就是啊，是执着所缘境，所缘的境界是真实的。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愚痴就是这样子。现在告诉我们，所缘境是没有体性的，是心的分别，不是真实有那么一件事。这叫做事意显现，好像是有真实的境界显现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所以要遍计所知。所以听闻了这样的佛法，应该就开始这样观察。就是不要随顺这个迷惑执着的分别心去思维，应该随顺智慧，随顺觉悟的智慧，就反过来不执着，不执着它是真实的，应该这样观察。所以位于无意唯有实中，是意显现。你执着是有真实性，那就叫做遍计所知。这是回答这件事。前面第一课是解释依他起性，第二课解释遍计所知，现在第三课是圆成实相。这一课呢分两课，第一课是问：此中何者圆成实相？这里边呢说到三相，那么这个第三这个圆成实相啊是什么道理呢？这样的问哈。这个圆成实相这句话呢，这个理论呢是现成的哈，本来是圆满的，不是我们创造的，所以叫圆成实啊。什么叫做圆成实相呢？问这下面回答哈，未计于彼依他起相，由是一相永无有性。这是回答。这个未计啊，就是说计于彼依他起相，我们的内心呢要有智慧哈。既于彼 那个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前面那文已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啊。这个依他起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境界呢，就是日常的虚妄分别心。而分别心呢，它不是单独的出现的，就是这个分别心一动呢，就有所分别的境界，就是那个四依显现啊。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和四依显现的境界是同时出现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样修行，从来也没有这样学习过啊。当然我们是无始劫来的习惯，随顺这个习惯呢这样生活。我们的生活上的习惯呢，就是由阿赖耶识为种子所显现的虚妄分别心，同时也有四依显现的境界。四依显现的境界，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了，我们有佛菩萨开示我们的智慧啊，说即于彼依他起相，由四依相永无有性。我们呢，不随顺无始劫来的颠倒迷惑，好，我们观察那个四依相是没有的，不是现在就没有，从无始劫来那个四依相就是没有的，由四依相永无有性。这个这件事这里面呢，就是简要的说明这个圆成实相，就是这样讲了啊。未计于彼依他起相啊，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呢所攀缘的那个四意相啊，好像是有个真实的境界，但是现在嘛，观察那个四意相是没有的啊，从久远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就是它是空无所有的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文就是这么简料，但事实上就留下来一个问题，要没有所分别的境，那个能分别的心还在吧？也应该是不在了，就是所分别的境界是无所有了，能分别的心也无分别住了，这就是圆成实相，这叫圆满成，那就是那个毕竟空寂的境界啊。就是所分别的四意是毕竟空的，能分别的希望分别心也不见了，那个无能无所，那个、无分别的境界。当然这个是简要的这样介绍，要我们经过长时期的修观、修止、修观，才能出现这个境界。初得这种境界的，那就是得无生法眼的境界。这前面这三段文哈，这个什么叫做依他起啊，就是十一个十，什么叫做遍计执，就是四意显现，那是我们的执着啊。什么叫圆成实呢，就是没有所分别的境界，也没有能分别的虚妄分别心，这时候得成就了无分别智了。无分别智成就的时候，这个圆成实就显现出来了，那这就叫圆成实啊。下边是第二课哈，即二广施二相哈。这个前边略识三相，简略的说这个三智性的相貌。这现在是第二个广施二相啊。这广施二相这地方呢，分两个，第一个嘛就是广的一大体，二相其中的一项就是广博的。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一他起啊。那么前面是略识依他起，这是广识依他起。广识依他起里边分两课，第一课就是解识，解识又分两课， 第一个十十一时，解释前面列出来十一时的名字哈，那么还没有解释，这里面第二个嘛就解释哈，分两个，第一个自性，那就是这依他起的自性，依他起究竟指什么说的呢？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十一个时哈。它是分两颗，第一颗是自性，第二颗是差别。持中身，身者受者是，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啊。这个身，身者受者是前三个啊，十一时前三个时。这三个时啊，究竟指什么说的呢？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就是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六内界就是这三个识啊。那么身就是前五根，这个身者前面的解释呢，我是根据印顺老法师的解释哈，这个身者分两个意思啊。身是前五根啊，这个身者时呢就是莫诺时。这个王安阳的解释呢，他说是阿赖耶识啊，他这么解释，这么解释啊，这个身者时就是莫诺时，这个受者时呢是等无间灭意，等无间灭意根啊，这两个时加起来呢就是一根，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肾根。那么什么是一根呢？就是莫诺时加上等无间灭意，就是一根。这个应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就是内六根啊，身是，身者是，受者是，是我们的六根啊。彼所受是应知即是舍等六外界，这个十一个识里边那第四个是就是彼所受是，就是身所缴受的啊，我这六根呢所缴受的也是我们的识啊，那就是舍等六外界，就是舍生相位出法的六外界啊，前面是六内界。彼能受是应知即是眼等六识界啊，这个能受，能受外境的啊，能受舍身相位触法六境的啊，即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样加起来嘛就是十八界啊。那么这是啊，这是依他起的自性，就是指我们这个识说的，也包括了六根六境啊。这第二颗是差别啊，什么是差别呢？其余诸识应知是此诸识差别啊。那么前五个，那么就是十八界啊，其余的诸识就是事识、数识、处识、言说识。自他差别之啊，善取恶取死生死，这几个是记住是，应知是此诸事差别。我们要明白呀，它就是、啊、这个前面十八界，这它的差别，它的不同的作用，就是离开了前面十八界，也没有后边这几个事的。所以其余诸识应知是此诸识的差别。既然是啊，离开了十八界，没有这几个识，为什么要多说出来它呢？那就是啊，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众生啊，根性不同哈、啊。你另外要说说这么几个识呢，使令我们能开智慧，我们容易明白道理。 如果只是说十八戒，你我们这些事情不明白，这是第一课解释这个十一个十啊。下面第二课十唯有十啊，解释唯有十啊，没有那个十一显现，分两课，第一课变无异，分三课，第一课是跌标啊，就是把它安立在这里。由此诸事皆为有时，度无异故哈。有前面呢说到十一个时啊，这个诸事啊，究竟里边的意，里边的道理是怎么解释呢？皆为有时啊，就是只是我们内心的虚妄分别。没有所分别的真实意，我们那时所分别的一切境界都是没有体性的，所以皆为有时独一故啊，这是跌标啊，把这个道理啊，为时无意的道理啊，简要的安立在这里。下边第二课呢，来解释这个道理。第二课是喻显啊，用譬喻来显示维持无意的道理啊，叫喻显。分两课，第一课是问啊，此中意何为喻显示啊？这里边的道理啊，就是唯有时而没有意，唯有能分别。能明了的心而没有所分别所明了的意，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明白啊，你用什么样的譬喻叫我明白这个道理呢？就是问啊，此中意何为喻显示这个道理啊，这是问。下面第二课嘛，回答分三课啊。第一课是举喻，以何喻来显示这个道理？这里面举出个譬喻，应知梦等为喻显示啊。我们啊，这个本论的作者很慷慨的、很直接的告诉了，用梦这件事啊来做譬喻，显示为时无意的道理啊。这个等还有其他的譬喻啊。那么这是举出来譬喻。下面第二课就正式解释着这个梦的譬喻啊，分两课，第一课是识梦喻啊，第二课识等言，解释梦的譬喻分两课，第一课是识喻，解释譬喻。未入梦中度其意，度为有时，虽种种舍生相未处，舍林第三四意影现，而于此中度有意啊。这个解释这个譬喻，未如梦中，这为时无意这个道理啊，就譬如这个梦里边的境界，梦里面的境界啊，度无其意。这个梦里边也有种种的境界出现的啊，但是那个境界是没有的啊，独唯有是单独是有能明了性的那个分别识，只是有识有分别心，而没有所分别的境界。这个没有所分别境界这句话是说所分别的境界没有体性，那个虚妄的影像是有的，虚妄的影像是有啊，这个虚妄的影像啊，原来没有体性，也怎么出来个影像呢？是心的分别，是我们内心的分别。所以就是我们没有睡觉，没有做梦，就是醒觉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心里面思维一个境界也会出现。你思维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会出现。那出现的境界是心的分别的力量，并不是有真实的体性的， 所以是以梦中都其意义都未有失啊。我们行脚的时候有这个事情，做梦也是这样子啊，都未有失。虽种种舍生相未处，虽然在做梦的时候啊，有各式各样的舍，有各式各样的生，有各式各样的相未处啊，有这个境界。那有舍生相未处，另外还有舍，有房舍，还有做梦的时候也梦见树林啊，也有大地，也有高山，四意影现，和真实的境界相似，显现出来啊。四意影现，影也是一个比喻啊，就像啊我们在啊太阳下面走的时候，太阳光的射照出现一个影，这个影和那个形子相似，但是它不真实。嗯，梦呢也就是那个影现，那个影啊显现出来，而于此中都有意，而现出那个影像呢，看出来呢并不是有真实的境界的，没有那个实在的境界啊，只是内心的虚妄分别的变现，不是有真实境界。那么这是、啊、用梦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道理哈、啊。这是下边合法哈、啊，第二课是合法。由此欲显，应随了之，一切实住皆为有失啊。由这个梦的比喻的呀、啊，这来显示的，显示这件事，梦的比喻来显示这件事，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为实无异这件事啊。应随了之，我们应该呀、啊，随顺这个比喻去思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明白了啊，能够知道一切实处皆为有实。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做梦啊，但有梦的比喻显示，我们不做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啊，在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外面的境界皆为有实，只是内心的分别啊，和梦里面境界一样，不是有真实有的境界，唯是内心的分别和梦的境界相似啊，应该这样啊去觉悟，去觉知去。这是第一课是梦喻，下面第二课嘛是等言啊，就是前面举喻的时候，应知梦等为喻显示，这个等字解释这个等字哈、啊。由此等言，应知夫有幻光、路外、异旋等喻哈。啊，由此等言，由这个前文那个梦字以后还有个等字，那个等字那个字也有道理的，并不是是个空字哈。应知夫有，我们应该知道在梦的比喻以外又有幻逛的比喻，有路外的比喻，还有异旋等的比喻，还有这些比喻哈。这个幻逛啊，就是幻化变化的，有幻术的变化，变化出来种种的境界，其实是没有的哈。但是由幻术变化出来一个兔子哈，变化出来一个虚妄境界，实在那个东西呢，只是欺骗小孩子，你拿大人应该知道，那不是有那么回事哈。只是英子还有幻妄的比喻，也是不真实的。还有路外的比喻，路外指什么说呢？就是指其他的般若经里面常说是阳焰啊，就是地面上有这个水蒸气，太阳一照，这个水蒸气蒸发上来的时候，太阳光一照呢，远远的看呢闪闪发光，这个路看见了好像是水似的，路渴。在野外没有水喝，是渴了，看见那地方有水呀、啊，所以他心里欢喜了，所以叫路外，实在也叫做阳焰啊。这是一种比喻，也是虚妄的不真实。异旋，这个异旋呢，异就是我们的这个 眼睛里面有意。那这样子我们的眼睛向前看的时候，就看出了前面虚空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但是眼睛里面有意，就看见前面好像有东西哈，有很多东西在那里舞动哈，所以叫做意旋。旋就是我们头昏眩的时候也会看见一些虚妄的境界啊，实在那是没有的。这是解释这个等梦等为喻，这个等这个字应知浮有幻逛的比喻，入外的比喻，意旋的比喻，有这些比喻你也会知道啊，所见的这些境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这是第二课正思啊，下面第三课思难啊，分两课。就是第一课是难，就是提出来一种不同的理由啊，否认的是唯思无意这个道理啊。要欲矫识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实者啊。要欲矫识啊，要我们没有睡觉，我们醒觉的时候啊。行脚的时候啊，一切时一切处的这些境界啊，眼所见耳所闻心里所想这一切境界啊，皆如梦等，完全呢同于我们做梦的时候的境界。梦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梦的境界，那只是唯有内心的分别，并不真实有所梦的那个境界的。所以我们行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要与脚师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实者。如从梦脚变脚梦中，皆为有实啊。我们做梦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如果从梦里面醒脚过来的时候，我们梦醒了的时候，变脚梦中就会有事，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这个梦里边的境界都是假的哈，只是内心的分别，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经验啊，就会有事。脚是何故不如是转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睡觉，没有做梦嘛，那么呢，我们心是行脚的，什么原因呢？何故啊？什么缘故不如是转？不能够像由梦中脚悟过来呀、啊？我们感觉行脚的时候，一切境界也都是唯实无异的，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这是、难问这个唯实无异这个道理啊。真自脚是一如是转啊。前面是提出来相反的道理难问这件事，现在这第二课是解释啊，解释这个难问分两课，第一课表达啊，就是把这个要义立出来回答这个问题，说真自脚是一如是转哈、啊。我们现在呀，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等于是在梦里边的境界啊。我们从来也没有从梦里面醒过来啊，我们不能承认呢唯实无异这回事哈、啊。那么现在用这个比喻呢，也来觉悟我们的话，那么是真自觉是已如是转哈、啊。我们现在是没有觉悟，是迷惑颠倒。所以我们不感觉到唯实无异。真自觉是，要是我们呢、学习佛法，时时地去思维观察，能够修止观的时候呢，真自觉是那个真实的呀、那个大圆镜智，那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呢，一如是转，也就像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样子，也会觉知到唯实无异的道理，也就会觉悟的。那么这是表达啊，下边呢是立其啊。如在梦中此脚不转，从梦脚是此脚乃转，如是未得真知脚是此脚不转， 得真之教，持教乃转，哈，这是详细的回答啊，这个比喻和事实情形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利息啊，互相彼此比例是相当的啊。如在梦中持教不转，你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呢为时无意的这种智慧不现前，持教不转。它就不活动，不现起来，这个转得起也，就是不生起啊，持脚不起。从梦脚是持脚乃转，我们从睡梦中脚过来的时候，我们为时无意的这种境界才现前，才知道梦里边境界都是假的，只是内心的虚妄分别啊。从梦脚是持脚乃转，我们从睡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梦里的境界都是假的啊。有人在梦里做梦说请我吃饭，吃得很香，但是我醒了梦上说肚子是空的，没有人请我吃饭，所以那件事是假的啊，只是为时无意，唯有那样的分别而没有那件事啊。好，现在醒了梦才知道为时无意啊，从梦脚是时脚乃转，如是未得真智觉识啊。所以说做梦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子啊。未得真智觉识，我们没能够修止观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呀，从久远以来我们都没有这样修行啊，我们没能够知道为时无意这个道理啊，没有这个真实的智慧觉悟这个道理啊，所以持脚不转，我们从来没有修一下止观呢，修这为时观呢，所以这个为时无意的智慧不现起，持脚不转，得真智脚，持脚乃转。要是我们学习这个法门的时候啊，我们也就真能这样的去实际的去修止观的话呢，常常的这样思维观察呢，那么你就有一天你得无生法眼了，你转凡成圣了，这个你成就了这无分别的真实的智慧，成就了的时候，持脚乃转，一切法是唯心所变现的，一切法本身是无所有的，唯识无意的这个智慧就现前了啊。我不能，我们现在没有修唯识观呐，我们学习这个法门，没有这样修行的时候，我们这个执着心呢，你不能根据这个现前的执着心否认这件事的，哈。那么这是利奇这一课哈。其有未得真自觉者，于唯识中云何比之啊？前边是啊。第一颗是蝶标，第二颗是玉弦，这两颗说完了，下边第三颗比陈，也就是顺着参考我们去思维，慢慢的我们就可能掌握这个道理啊，就比陈。三颗，第一颗是问，其有未得真自觉者，于唯识中云何比之啊？说是那个人呢，他。从来也没有遇见这个法门啊，所以也没有去修小止观，所以也没能成就这个真实的智慧，没有成就这唯识的智慧啊。于唯识中云何比之？这样的人呢，他对唯识无意中要想什么办法呀，能令他能够比量的。去思维观察，能觉悟这个道理呢？这样子讲哈，这是真是慈悲哈、啊。这个《舍大乘论》的作者吴着甫说，想到这里哈、啊，这是假设这么一个问啊。下面第二课嘛，就回答分两课啊。第一个是标啊，有教即离，应可比之哈。你提出这个问题问得好哈，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由教即离，这个教就是佛为我们开示的这些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教 啊，即理，就是佛所说的道理哈。这个佛菩萨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说的话还是不值得相信。佛菩萨说的话呢，佛菩萨不是凡夫，他是经过长时的修行啊，他成就了真实的智慧了，他说出来的话是可信的，信圣人语，圣人的话没有欺惯性，他没有欺骗我们的心情啊，他真实的呀，经过长时的修行啊，见到这个道理了，所以他的教和他所说的道理是啊，就像我们现前看见这件事，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境界啊。说应可比之，用佛菩萨开示我们的呀、啊、这个圣教，在圣教里面所说的这些理论呢，我们去学习这样的教，思维这样的理论呢，我们逐渐的，我们应可以明白这件事啊，是真实的，是为实无异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去学习教，学习圣教和教里边所说的道理，我们不能去思维分别的话，那我们没办法明白。这里边呢，就是第一个是相信佛菩萨没有说谎话的这件事，所以可以相信。第二个，根据佛菩萨的教去修止观，还能证悟这件事。所以，第一个是信圣人语，第二个真实的去修止观去，也就会知道是为实无异的啊。说，所以如是未得真知觉时，持觉不转；得真知觉时，持觉乃转。那样我们就会相信这件事不是虚妄的。这是标出来呀、啊，教和理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这等于是一条道路了。从这条道路慢慢的进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当然，其中啊，就是应该说是有两种情形啊。初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定，也没有慧啊，戒定慧啊。我们只是有一点戒啊，相信了佛法，在佛法里面受了戒啊，持戒清净，只是有这么一点基础。所佛法中所说的定和慧，我们完全没有成就，没有成就。这个时候，我们呢听闻了佛的教义啊，教和理。听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理作义，如佛所说的教和义去思维分别，去思维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应该有多少啊信心的建立可以建立的。但这个时候是只是有一点戒定慧没有，可是由于啊这个时候的如理作义的话，加上前一生的善根呢，有多少应该有相似的信心生起，这个时候应该呀、啊，经过长时期的如理作义以后，应该修奢摩陀，应该修奢摩陀啊。因为在奢摩陀有多少成就的时候，那么奢摩陀当然呢，我们从这个欲切实的论的声闻地看出来一件事，就是我们初开始静坐就是欲界定。欲界定是不及格的啊，不能算是成就了奢摩陀。要得到未到地定以上啊，未自定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从这里开始啊，算是成就了奢摩陀。成就奢摩陀和未成就奢摩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心里没有力量。你奢摩陀没有成就的时候，你心里面去如理作义啊，就和没有定的人一样没力量。要是成就奢摩陀之后啊，你心里面有力量，你去如佛所说的教和理去观察，在定里面去观察的时候，这时候有力量，就容易建立信心。 你容易思维道啊，是得真智脚，持脚乃转，容易有这样的味道，容易有这个味道，所以不可以不静坐的。嗯，但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差别，就是、啊、有的人呢，初开始静坐的时候，这静坐好像不是太难哈、啊，你就能够有九心住，有预计定的九心住，就能到位到地定或者到出禅了。但是有的人不容易，有的人呢，你用了很多那个功夫啊，很大的努力啊，心里还是妄想，嗯，九心住都没成就啊，位到地定更没成就，这时候就有困难。但是从这个经论上所说的事情上看出来，可以也可以呀、啊，不静坐，你就是努力的如理作意，努力的正意念。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我们感觉到佛一直的告诉我们正意念，告诉我们这件事。你就按照经里面呢所说的那一切法是因缘有的是毕竟空的这个道理呀、啊，去专精思维。这样努力的专精思维之后啊，也可以专精思维一段时间，也可以去静坐，你心里面寂静住啊。这个时候这个寂静住有可能就容易现前，和你没有专精思维之前比较容易，它就容易寂静住现前。寂静住现前，你再专精思维，专精思维以后再寂静住，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的这个九心住，欲界的九心住和味道地定会出现。出现这个时候也还是继续的专精思维，那就成功了，就是这个奢摩陀出现了啊，你就容易证悟这个唯识无异的道理，在你自己的努力里面呢出现这件事。不是完全是我相信圣言语，不是，是你本身也有这个力量啊，能真实的证悟这件事是唯识无异的。所以这个这件事啊，可以先学习奢摩陀，而后再专精思维，这是一条路。也可以先呢正意念，如理作意，专精思维，而后修奢摩陀，这个次第可以这样转变，也可以这样子，可以不同的方式，最后得成就是一致的，就是真实的觉悟了唯识无异这件事。所以由教即离，焉可比之啊，就是有这么一条路，你就可以从这里走，你也可以到这里啊。虽然现在没得真智脚啊，但是你终究你会能有相似的真智脚出现，觉悟了真实是唯识无异的，可以出现这件事。要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只是从文字上这样学习，而内心里面不如理作意，那就等于是没有学习一样，还是需要分别，烦烦恼恼的这样子。此字，好，你答应听了我就听下来。我们呢，在佛学院里面学习呀、啊，学习经论呢，我现在有这样的分别哈。我一出家就是佛学院，我们出家以后啊，在佛学院里前后有应该加起来有七年的时间。我那个时候是迷迷糊糊的，我不知道如理作意这件事。其实在经论里面有这句话，虽然是看见那如理作意正意念那几个字，但是没有入在心里面。但是后来呀，应该说我有善根吧，我一直的欢喜读，欢喜读诵经论，欢喜阅读经论。可是后来有一天，哦，把这句话入在心里面，要如理作意，就这句话。从那么以后呢，我就常会用这句话如理作意，才思维这件事。 从这里现在我是这样想，也和各位同学讲这句话，要如理作义，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你心里面会有一天感觉快乐，感觉到快乐，虽然是没得圣道，但是心情快乐。快乐什么？和以前呢，你没能如理作义的时候，你没能专精思维的时候，完全不同，完全不一样。自己学习经论的时候啊，和以前不同，你能够啊理解的深一层。有的人呢，原来呀，读书多啊，学历很高啊，他就会看见这文字，比我们读书少，我们的理解力不够。他读书多呢，他的理解力强一点。但是你要能够啊专精思维呢，你的理解力也会强，就不次于那个学历高的人，也会强。这就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原来一定要靠人家讲啊，我才能明白多少。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的，你能理解的很多，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第二个快乐的地方呢，你的这个专精思维呀，不但是在呀，在读经的时候，不读经的时候你专精思维。还有第二个境界，就是人家赞叹你的时候或者回炉的时候，你也能够用经历道理来专精思维。这就和原来的虚妄分别不同，你不是随便的随着别人的舌头转的。这个在禅宗的也有些大德就说出这句话，不随他人的舌头转，这句话有道理。就是你真能从经论里边呢通达了佛法的道理啊，用它来做观，别人说话的时候也是所缘经，也能观察在因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也能照样可以这样子做观，就不随别人的烦恼去活动了，那个贪嗔痴的活动减轻了。你有这件事的时候啊，你心里也快乐。原来的时候，虽然是我出家有很多年了，我做佛学院的做老师了，我不是学生啊，好像也很有身份是吧？但是你一样和其他人呢，随时别人舌头转，人家赞叹你啊，回路你，你心就动。但是你要能这样的深入的思维，你就改变了，你心里不动，赞叹你心里不动，回报你你也不在乎。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啊，你不能够专精思维的话，不行。你常常的苦恼，你心里面呢不快乐。所以，其有未得真知觉者，啊，于唯识中云何彼之呢？由教即离，焉可彼之？这就是告诉我们走这条路。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这边有一个问题哈，想要请问。我知道，我听说过一个例子，有人呢，他静坐修止的力量强，也是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善根了哈。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学习修止就有相当程度的极静。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开始听到师父讲的法之后呢，就学习修观，但是刚开始他学习的是假象观，比方像不净观这一类的观察法。那么他有一个现象，就是他说他只要把他要必须要很勉强他自己去学习修观，比方说他念大脚趾啊，把那个大脚趾的像显现了以后呢，他立刻的又回到他的惯性，那个就心就停下来了，直在那上面了，这样子。他大概调整了3个月。那我是从这个例子理解到，师父平常要我们说，只 休止以后要再休观，休观了以后还可以再休止，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不需要等到某一个方面的力量偏强的时候还要再去做调整。不过我也从这个例子去想到说，是不是这个也是有个别差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就是说他的休止的那个惯性偏强的话，要转学习修观不容易，这是因人而异呢，还是说通常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这样子。像这个人他就调了3个月。
其实在你要把头低头一点会好，你的子啊有一点成就，你这个时候应该低头一点。向谁低头？向佛低头。佛是我们的大导师，我们要读经论，要学习经论，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修毗婆舍那观。不是说你只修止不可以，要修观，这一句话可以的，这句话是对，但是内容没有说出来。你要去读经论，你才知道怎么样修观。立刻的可以做到，不是要等多久，不是的。但是你要不读经论，你知道怎么这个观？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告诉我们修观吗？你要不读《金刚经》，你知道这么做观吗？但是你修止有一点成就啊，你读《金刚经》这句话，你未必能修观。你还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什么意思？人家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句话怎么讲？未必能懂得这个意思，未必能懂，需要学习，就是要低头啊，才可以啊。你要这样子学习，你就知道怎么做观。你原来的是什么陀，或者是在味道地定，或者是在初禅、二禅、三禅，是很好的基础啊。但这样就可以修观了。但是你要不学习经论，怎么修观呢？不知道，人家只是说修观那句话不行，不够啊。你要学习经论，学习金刚经可以做观，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可以，学习说大乘论更好。我感觉修唯识观呢，修唯识观有什么好？它有浅有深。你要修这个金刚经一切法自性空观呢，空观就是深，你还不容易懂。修唯识观有浅也有深，那么你就容易一点，这条路走起来容易。就是要学习，经过在经论上的学习，然后有止也有观，就容易得圣道。你不知道怎么样修观，这个事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从经论中学啊！你这个《金刚经》是很好的一部经，是可以得无生法眼的。我们一般欢喜读《金刚经》啊，《金刚经》说是得无量功德啊，这由这一句话发动自己天天读《金刚经》，那不行，那还是不及格的。你一定明白里边的意。金刚经啊和阿含经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告诉你常常修无我观。你读金刚经可以知道，他是修无我观的。那怎么样修无我观呢？恐怕也还需要人讲一讲，不然你还是修不来的呀。应该这样办。我说的经论是什么呢？不能听现在那个人胡说八道。一定是经论，佛所说的经论可信，也从这里学习，你这条路才能够再走的会安全一点。应该这样做，很容易调整过来。本来是应该说一开始就是应该学习佛菩萨的经论，就是告诉怎么样修止， 怎么样修观，怎么样修观，怎么样修止，一开始就是应该这样子。所以佛学院是应该是个很好的地方，应该到佛学院去学习。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主要是关键在于说经论的学习还不足，对于佛法的理观或事项的一些观察呢，并不具足这样的条件，所以呢一开始入手的时候大多都是这样子。可能有些人有些善根，只可以修得非常不错，但是要修观就因为这样条件还不十分具足，所以需要调整，会有
需要调整啊。我认为呀，各位同学要发菩提心呐、好好地学习佛法。你佛法学习的深了，你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佛学院呢。我们从这里知道啊，什么叫做佛法衰，就是没有老师了。说这些佛学院学过，但是程度不够，那样不行。有的人是有善根，但是增上缘，没有增上缘，没有增上缘这件事办不到。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我刚才说这是大乘论呢、他就是说的唯识观，所以唯识观它有浅有深，这个浅我们就容易办，容易学习，说深那我们就差一点，它有浅有深呢，我们容易一点，只是说深没有浅，那我们就困难一点。我有点感觉啊，很多人都能得圣道，但是正上缘没有，没有正上缘，办不到。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在这个摄大乘论里面所讲的依他起哈，它是比较偏重于那个虚妄分别的诸事，就是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主要是强调他那个能分别的那个心。可是，在那个解深密经的一切法相品里面，他所讲的那个依他起哈，它是比较偏向于因缘所生法的那一部分，那这两者他好像比较不强调在那个能分别的那个心方面，那这两方面好像有点差别。
其实也是，那差别其实都是依他起，
但是两个讲的方向不一样。
这有一点差别，有点差别，在我们来说你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全都是依他起。这个依他也其中也表示一件事啊，比如我刚才说是修止观的事，这就是要依他起，你要依据佛菩萨的经论的开示，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修止修观，这也是依他起。你没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修观吗？我们知道怎么修止吗？什么都不知道。这里说是阿赖耶识为种子才现起这个这虚妄分别识。那我们要是能够修止观的时候，就可以转眼成净，那还是依他起。那个原则上就是要有因缘才能现起，没有因缘这件事没有，不能出现这件事的。
那这个因缘还是属于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
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在乎你的栽培嘛，
靠第六意识的分别，
也是靠你的分别，靠你努力的栽培，它才能转眼成净，这也是依他起。虽然说法不同嘛，都是依他起，就是要靠因缘才能成就，没有因缘不能成就的。
阿弥陀佛。
院长慈悲哦，关于那个生者是啊，印顺老师解释是第七摩罗识，然后王恩阳解释是第八阿赖耶识，是不是两个说法都可以？因为就是指一个阿陀罗识嘛。
那是的。
所以讲第七、第八都对。
说第七、说第八都可以。
这样子。
都是生者是。
那就是主要就是指阿陀罗氏开始。
那摩罗氏就是阿陀罗氏，阿陀罗氏就是阿赖耶识。
那第七世等于第八世。
所以也不必说一定，所以说对不对，不必那么解释，不用那么分别。
哦，那院长还有就是圆成实相，他讲说与一他起相，由思义相，永无有性。那这个思义相呢，它就是分别心的所缘境。
是的。
那可不可以讲说，就是如果说境是属于遍计值的话，那就是分别心的所缘境。如果人取所取都是遍计值的话，那可不可以讲说所分别的境它的真实性没有，能分别那个人取的心它也是这个思义相永无有性呢？
当然所分别没不可得，能分别还能存在吗？
是不能存在。那
所以应该是就是入于无分别、嗯、那成就了以后就是无分别智。
所以那个
无分别智呢、就和圆成实相应了。
那弟子想问这个，
所以说圆成实的时候、不应该是单独的圆成实。要说单独的圆成实，那一切凡夫境界、都是这样子。现在说这个圆成实呢，就是你要成就了无分别智，这个圆成实才现出来。当然也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不这么讲也可以，也是可以。
由思义相永无有性，弟子想问是说，这个思义相是不是包括能取与索取？
能取索取，但是要是使令我们容易明白，就是索取，不说能取。没有索取的时候，能取也是不存在的。
那就约索取来讲就好了。
哎，对，要索取我们容易明白，要索取呀、我们知道是真实的，那就是遍计所知。要是我们知道索取欲呀、是你的虚妄分别，并没有索取欲可得，那就是这个遍计智就变化了，就起变化了。
那能取也是遍计智啊？
什么？
能取，能所二取嘛？
能取，要是我们在执着，那就是遍计执嘛。谁是遍计执？是依他起啊，依他起是遍计执。但是所知意是虚妄的，是毕竟空的。你要能这样通达呢，那个能取的执着就开始转变了。所以你要问什么叫做遍计执，就是事意显现是遍计执，是谁是遍计执？是依他起，就是你的执，你的虚妄分别心是遍计执。谁执着啊？还是你的心呢、没有你的心谁执着、哪有执着这件事？
那思义相其实着重也是放在索取，可是要讲它是能所二取也可以这样子。
是应该说能所二取是对的、就表示这个索取是谁取？是能取，就是依他起。但是要告诉你事义显现索取不可得，那能取也不可得了。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文字上说这件事哈，索取不可得，能取也不可得，这个事义显现永无有相是实义的，是圆成实，大家这样说是对的。那这只是口头上这么说，那是从什么地方才开始有好消息？就是从虚妄分别这里开始。你平常的时候学习这个舍大乘论的时候，你要这样的正意念，你要这样如理作意，常常这样思维，从这里开始，慢慢的慢慢的你就是觉悟了。这个所分别的境界，那人呢破口大骂，实在原来是事意显现，不是真实的。你从这里开始觉悟，这个所分别的境界是毕竟空寂的，是非要从这里，从现前的这个烦恼的境界里面有正意念，你才能有一点味道。如果你在这里不用功的话，还是说虚妄分别的话，没有用。你说大乘论能背下来还是没有用的。你有时间的时候啊，其实时间有没有时间在乎你自己，而不是真实没有时间，也不是真实有时间，在乎你自己。你常常的要正意念， 就是如理作义，常这样做，这个是上一个月，现在是2003年了，2002年的时候是十月间，在清凉寺，台湾清凉寺打一个月的禅期，我感觉到有些人呢，这有些比丘尼静坐是不错的，就是他有多少寂静处，有多少是有多少，但是不肯学习观，不肯学习。他自己也在向别人说，我可以修止，但是什么观不懂。他自己说他不懂，但是他不肯学习。那这是怎么回事？人就不懂，我就不明白。而这个观这件事呢，的确是要学习而后才能观，不管是唯识观呢，是那个中观论的中观呢，都是要经过学习。你自己不学习，你自己去读啊，很辛苦，未必能够明白他的正义。要一定要低头啊，也肯向人学习，不然不行，不然你就是迷迷糊糊的。
院长，这里想起来，在中观运尊老师的中观论这讲解上，他有让问一个唯识的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依他起和边际时是互相为因缘而生起的吗？
是的。
对呀、啊，那他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体性的边际时呢，怎会生起有体性的依他起呢？
因为呢，无体性的边际时啊，边际时是里面有无明，无明还是有体性的。无明，谁是无明？就是你的识。无明原形，形原识。无明是谁？就是你的舍受想行识。遍计执是谁？就是无明。所以是有体性的，但是说无体性是所知，是以显现所知是没有体性的。但是依他起的需要分别是有体性的。那个有体性啊。不是我们凡夫执着那个体性，和那个体不同。所以说遍计执是毕竟空，但是依他起的这个无明呢，是有体性的，和遍计执的毕竟空不同，不一样。所以印顺老法师那个地方要改一改，要改一改，那地方要改一改。他也说到唯识是不了义的，我因为这句话也要改。
那
我可以把这个我刚才说的话写出来，有谁发现不寄给叶顺老师看一看。我因为我们学习佛法这件事儿应该这样的，应该是认真的。我说错了我承认，应该是这样子。我说的对你也应该承认，要认真的学习。
那就是遍计执，它是无体性，它是毕竟空，虽然无所有，那它无所有，它是名言安立的无有真实性，但是它所生起依他起那个有体性，也是一种如幻有。
是如幻如化，如化在和事意显现不同，和这句话有点不同。
但是事意显现，
我现在心里想，这里有条龙，那这就是这事意显现，这是没有体性的。
但是这也
是，但是真是现在这有个房子，这房子它是也有体型吧，但是和我心里想象那条龙的体型不一样，有差别。是依他起和遍计执体系不一样，都可以是如幻如化，但是有点不同，有点差别的。所以印拉法师说，那个遍计执是无体性的，无体性怎么能生出依他起来？当然可以这么问，但是是的，他生出来依他起，因为是无明嘛，无明原形，形原识，这就是依他起生出一切法，就是这样的嘛。
阿弥陀佛。